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小食锅盔，其实在千百年前是沙场里面的保命军粮来的。这样它究竟是哪个发明的呢？就是鼎鼎大名元基妙算的军师诸葛亮了。现在就等我们超越时空回去千百年前，看看这种锅盔是怎样诞生出来的。故事就要从刘备人生最倒霉最惨的日子讲起了。当年刘备啊，虽然顶住汉朝皇室后代的光环，但是他大半世人颠沛流离，他投靠过一个又一个的诸侯，始终一事无成。在官渡之战的时候，他本来想同袁绍联手攻打曹操的，但是结果被曹操打到落花流水，唯有灰头灰面地南下去投靠同宗荆州太守刘表。那阵时的刘备虽然身边有关羽和张飞这两名桃园三结义愿意同他同生共死的顶级猛将，他的心里面仍然好苦啊，因为他身边缺少了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所以他一到荆州，刘备就四处招揽人才。后来他听到绝世高人司马徽讲，卧龙和初凤两个，你只要得到一个就能够得到天下的了。听到司马徽这样讲，刘备眼前一亮，经过徐庶的极力推荐，刘备才落决心亲自去隆中三次，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三顾草庐了。最后用诚意打动了隐居在草庐里面的卧龙诸葛亮了。诸葛亮一出生就立即表现出他的惊人战略眼光，他帮刘备分析天下大势，提出先攞荆州，跟住再攞益州，最后反攻中原这个宏伟蓝图。这个就是刘明青史的隆中对了。讲来亦都好妙啊，自从得到诸葛亮之后，本来失魂落魄的刘备简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他原本只有新野这个细细的县城，就迅速开始崛起，最后真是同魏国吴国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不过这个新来的年轻军师一上任就遇到大麻烦了。当时北方的曹操平定了河北，他决心挥军南下，他派大将夏侯惇带着整整十万大军直逼刘备驻扎的新野。那阵时的诸葛亮虽然满腹经纶，早就想好退敌的妙计了，但是关羽和张飞这两个沙场老将军根本就看不起诸葛亮，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山野村夫，在他们心目中里面只是懂得泼扇的年轻人，懂什么打仗啊？诸葛亮知道他们这样不服不得的，干脆他就向刘备借尚方宝剑和用军令来威服这两个人。诸葛亮开始调兵遣将，他命令关羽张飞各带1000兵马，静静地埋伏在象山和安林的树林里面，跟着派赵云带着一队老弱残兵当先锋，但是要记住要诈败撤退，将曹操的军队引到去狭窄的山谷里面，最后派关平潜入曹军的后方，放火烧了他们的物资。交战一开始，一切都好像诸葛亮想的一样，
曹军大将军夏侯惇睇到赵云败退啊，非常之开心啊，得意忘形咁样向后边疯狂咁追下追下。等到后方副将发现唔对路啦，大嗌小心火攻啊！响呢个时候已经太迟啦，山路太窄，周围全部都系干枯咗嘅树木。诸葛亮嘅伏兵一把火点着佢，火势迅速排山倒海而嚟，曹军死伤极其惨重，最后唯有仓皇咁走返去许都。呢个系历史上著名嘅火烧博望坡，亦都系诸葛亮初出茅庐嘅第一功啊。刘备好顺利就攞咗博望城啦，佢就派五虎大将关羽领兵驻守。冇諗过曹军虽然退咗，但系一个更可怕嘅敌人静静鸡就嚟到啦。呢、这个敌人就系叫做天灾。当时啱啱系大旱，博望城附近好几个月连一滴雨都冇落过啦，城里面嘅井全部都干咗啦，水源彻底断咗啦，连士兵煮饭嘅水都揾唔到。眼睇住士兵又肚饿又口渴，军心动摇。一向好沉稳嘅关羽亦都心急起嚟啦，佢漏夜写咗一封告急信送到新野，同诸葛亮讲：
军师冇水冇粮，请准许我哋退兵弃城。
诸葛亮接到信之后一睇，皱晒眉头。博望系军事重地，点可以轻易放弃嘅呢？佢谂啊谂啊，谂咗成晚，最后终于回信啦。然之后派人快马送返去博望。关羽即刻拆开封信嚟睇啦，成封信只有21个字，就系写住用面粉渗小水黄硬块，锅抗之食为归，响将士稳军心。意思就系讲用面粉加极少量嘅水，拆成一嚿硬面团，放向锅里面烘烤成为干饼，呢啲嘢叫做龟，攞去派俾将士，能够稳定军心。呢个系一种极度缺水嘅情况之下最悭水，而且仲好容易做添。关羽睇完嗰封信之后，真系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冇谂过呢、这个军师唔单止识打仗啊，居然做点心都咁精通。简直是一个奇人啊。关羽就立即叫士兵按照这个做法去做饼啊。做出来的饼啊好像个盾牌咁大，厚到好像个酒樽咁厚，但是食起来又香又脆、啊、而且可以放得好耐都不会坏的。非常之适合当做随身干粮。将士他们就靠住食这一种神奇的烤饼，捱过了缺水的难关，死死守住博望城。经过这一役，这种饼就被称为博望窝贵，名扬四方。后来赤壁之战结束了，刘备就屯兵向南方的公安地区，为了储备军粮，防止水灾旱灾，刘备的军队将中原种植的小麦的方法带到去南方。原本南方人只是懂得种水稻，今次他们就学习了向冬天种小麦了，就实行稻麦轮流来耕作。这个亦都是意外造就了现在在武汉啊还有这一种公安窝盔的食物，在南方的知名度甚至乎还超过北方添。而且这种博望窝贵流传到鱼米之乡的公安之后，当地的老百姓亦都发挥了美食家的创意啊。他们将原本单一硬面团呢，里面就加了一些香喷喷的鲜肉啦，有些是牛肉馅啦，外面就撒了一层葱花和芝麻，烤到好香脆之后，有些呢还搽上一层辣椒酱，
原本的形状就好像盾牌那么大的嘛，现在演变成就好像鞋底一样那么大了，扁扁长长的。本来原本这种食物叫做窝桂，为什么改了做窝盔的呢？就是盔甲那个盔。相传后来驻扎在公安的张飞，因为要带兵向野外作战，要打仗嘛，讲求轻身的，咁大家都唔会带咁重嘅军锅，啲士兵灵机一触，因地制宜，直接就将个头盔拎落嚟，摆啲面团入去，架起个柴火就系咁直接烧烤啦。结果烧出嚟嘅烤饼，又系几好食，几香脆噶噃。于是大家咧就将锅盔呢个名字改成锅盔。听到呢度，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诸葛亮真是太神奇了，不单止识打仗，连怎样悭水做点心都是非常之耍家的，就连关羽都不能够不佩服他。猛将张飞更加厉害，直接用头盔来做窝盔，才由今日这么出名的美食公安窝盔。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公安不是指警察叔叔那个特产，而是在湖北那个公安院那个公安，亦即是以前刘备在那里做左将军的地方。诸葛亮和公安窝盔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一个呢就是出名的东晋仲神，另外一个呢就是自细就喜欢道术的唐朝少年。按常理两个人没办法跨越四百几年的时空见到面的，或者是少年有坚定的求道心，令到时空打开了一扇门，等他们两个人可以有机会见面。只是可惜这个少年因为一念之差失去了修道的机缘。在唐玄宗时期，广文馆博士郑虔的弟弟郑柱非常之博学和崇尚节气，乐于助人。有一日他同人客吃饭的时候，向席间讲了一件奇闻。郑柱对大家讲，向晋书上面记载了众神痴鉴早已经死了的了，但是其实他还是活生生未死的。由于这个故事时间跨越了几百年，郑柱一讲出口令到所有宾客都震惊，个个都想听下究竟为什么是这样的。段押在十六岁的时候就跟他父亲讲，要求要离开屋企去远游，去名山大川那里找世外高人。原来郑柱有一位好朋友叫做段阳，曾经做过定阳县令。段阳的仔叫做段押，从小就好静的了，可能这些就是天性了。段押非常之喜欢道术的，虽然没有出家，但是已经断了酒欲了。在十六岁的时候，段押就要求他父亲给他离开屋企去远游，去名山大川那里找世外高人。段阳思想比较开明的，他见个仔有求道的心，亦都好支持他，给了十万钱他，满足他的心愿了。在天元宗天宝五年，段押去到魏郡，住在客栈。在那里他见到一个老人家，但是个样子生得非常之后生的。这个老人家骑着一只毛驴，买了几十斤药材，全部都是养生辟谷用的药材。因为药材还未买全， 所以这个老人家日日都去街市上面向啲胡商打听啊。呢位老人家有啲与众不同，佢完全唔食谷物噶。虽然已经七十几岁啦，但系佢个眉毛胡须已经白到好似雪一样，但系佢个面色红粉飞飞，白里透红，真系好红润噶。虽然佢冇食嘢，但系从佢个面上边完全睇唔到佢肚饿啦，或者营养不良、啊，或者断崖一心求道，心有灵犀啊！佢见到老人家嘅神态，就知道佢与众不同。为咗表达自己内心嘅敬意，于是佢就买咗一啲好珍贵嘅水果同埋美食，仲有美酒送俾佢啊！这个老人家非常之吃惊啊！佢讲：
我只系住响山里边嘅一个普通老人家，为咗买药材先至嚟呢度。我唔想俾世人知道，你点样睇得出嚟噶？
段亚就回答佢讲啦：
因为我从细就好静，见到你老人家嘅行为举止，心里边自然就知道你系个修道人。所以愿意同你一起。
老人家听到佢咁讲，亦都好开心、哦，于是就同佢开怀畅饮啦，一直饮到夜晚，又同埋一起住添。几日之后，老人家嘅事已经办完啦，要离开啦。临走之前，佢同段押讲：
我姓万，叫做奇师，住响恒山恒塘县西北90里嗰度。
段押为老人家饯行，好诚恳咁请求佢带埋自己走，向山上边修道啊！老人家见到佢志向坚定，于是就答应佢啦。但系亦都提醒佢，
响山里边嘅生活系非常之艰苦噶。以前有唔少求道嘅人，因为忍受唔住肚饿同埋冻。好多人因为咁样而半途而废，因为山上边仲有德高望重嘅宿儒，我要翻去先向佢哋禀告。我约定你响8月20日去梧塘县，你响嗰度揾姑老庄拜见庄里边嘅姑老，同时响嗰度等我。
段押响约定嘅时间去到梧塘县。果然找到姑老庄啊！庄里边的老婆婆见到她年纪咁细，就有求道的愿望啦，非常之赞赏她啊！仲整咗啲好嘢俾佢食，同埋俾咗一啲佢需要用的物品俾佢。当万先生去到之后，见到段押就讲啦：
冇谂过你真系嚟啊！
几日之后，万先生就带住段押上山啦。山路非常之崎岖，山坡非常之斜啊，亦都好艰险啊，行得真系好辛苦。四周围全部都系高山大石，古藤青蔓，一个唔小心啊，就会跌落万丈深谷里边噶啦。佢哋行咗60里，最后终于嚟到6个高德宿儒住嘅地方啦。东西两座屋房是6个先生住的，屋前面的廊房下面摆了几个书架，书架上面放了2-3千卷的书，还有成千石的谷物，还有好多好多的药材和几石的美酒。万先生就带段押去拜见几位先生了。5日之后，万先生又叫段押去拜见另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坐在绳床上面，眯埋眼参禅。段押行过去，恭恭敬敬向他行礼。过了好耐，这位老先生才睁开眼。他知道他是万先生讲的那个年轻人。这个老先生觉得段押都不错啊。就叫他做万先生的徒弟了。向庭院的西南面有一条山涧，那树周围有10多棵松树，那些松树都是几人高的，松树下面有一块很巨型的磐石，
呢块磐石可以坐100个人噶。磐石上边仲刻有奇局添。几个先生得闲嘅时候，时时都去个石上边捉棋饮酒噶。段押就做佢哋嘅侍从，企向一边睇佢哋捉棋啊。不过呢几个先生个棋艺都唔系好高深嘅，段押就帮佢哋出主意，教佢哋点样捉棋啦。后嚟先生不如干脆叫佢坐低，同佢哋博弈，同佢哋捉棋啦。几个先生嘅棋艺都比唔上佢啊！坐喺醒床上边嘅老先生知道几位先生嘅棋艺都唔系段押嘅敌手啊，于是就叫段押过嚟捉棋啦。老先生同佢一面捉棋，一面笑住问段押啦：
你想学啲乜嘢棋艺呢？
段押仲系好年轻啊，佢唔知道有其他嘅方术，于是佢只系就讲：我愿意学周易。老先生就请万先生教佢周易，就系咁样，段押学咗一年几嘅周易，而且仲越来越明白易理添。善于占卜算卦，料事如神啊！一转眼就过咗四年啦。即使一起住在山上边，段押只是见到这几位先生出门只不过是五六次啫。就算这几位先生不食不饮啊，他的体态仍然是很丰满，仙风道骨，而且他们的样子好像后生仔一样咁嘅。老先生多数的时间都是眯埋眼参禅的，经常坐在城床上边。静心修禅，一修啊就二三百日唔出定噶啦，更加唔会出去屋外面欣赏下山里边嘅风景啊。每次出定之后，老先生或者会饮一啲药汁，段押亦都唔知道呢啲药嘅药名、啊。有一日，老先生忽然间同佢讲啊：
我同南岳诸葛仙家有约，依家一定要去赴约啦。
段押在山上边已经住了好耐啦，有一日突然间谂起屋企啊，于是就请求俾佢探亲翻屋企，佢应承再会翻嚟噶。但系万先生就好嬲咁样讲啦：
翻去再翻去啦，仲翻嚟做乜嘢啊？
佢向先生报告咗呢件事之后，先生知道段押唔能够坚持到底，觉得有啲遗憾啊。就俾佢翻去啦。一年之后，段押就翻上山啦，见到屋仍然响度，但系门窗已经闩到实晒，见唔到一个人。于是佢就去山下边孤庄嗰度打听一下啦。啲老婆婆就同佢讲啦：
各位先生已经冇嚟一年啦，
因为一念思乡，失去咗道缘，段押非常之痛心。段押在山上边嘅时候，曾经听万先生讲过嗰位老先生嘅姓名，万先生就攞出进书《诗鉴传》俾佢睇，同佢讲：
你想知道嘅老先生，佢就系施太尉啦。
今节嘅故事已经讲完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另外一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
大家谂下。当好似几十层楼咁高嘅重水，好似一只癫咗嘅巨型怪兽一样，向黑掹掹嘅夜晚瞬间冲破咗大坝，以排山倒海嘅气势冲落嚟，房屋冧咗，农田浸晒，四周围嘅村镇唔够一分钟之内就变成汪洋死海。向咁样一场突如其来嘅大洪灾面前，通常留低嘅都系无尽嘅悲痛同埋眼泪。但系
在广西横州一个叫做独田村的地方，就发生了一个令所有的救援人员甚至科学界都完全解释不到的生死奇迹。向全员多个地方绘画，受灾惨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正是对着水库泄洪的第一线，本来就应该是首当其冲被夷为平地的村庄，竟然可以做到全村向滔天洪水冲击之后奇迹地零伤亡，一个人都冇事。这个绝对不是巧合，更加不是好彩。当记者深入去灾区采访的时候，这班惊魂未定的村民流住眼泪讲，是有人在洪水来之前的几个钟头挨家挨户拍门叫醒他们的。但是那晚三更半夜狂风暴雨，根本就没人守夜巡逻，究竟是哪个在黑蒙蒙的夜晚这个生死关头救回这条村的村民呢？现在就等我们一起走入这个震撼人心的事件，我们一起翻翻去2026年7月5日的深夜。当时台风美沙克正是疯狂地肆虐广西横州，大雨已经落了几日几夜，紧紧贴着独田村的绿蓝水库，水位已经涨到顶了，整个大坝的压力已经去到顶点了，随时会缺堤。而这个时候独田旧村村民因为日头做事做到好累啊，全部都瞓得好冧。这班村民平时非常之善良朴素，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他们敬天知命，对村头那间西西的土地公庙特别尊重。虽然间庙不大，但是每逢节气大家都会一起动手将间庙打扫得干干净净。诶，向先一排啫，啲村民仲带住虔诚嘅心帮土地公贴咗一张全新嘅红纸对联。向村民心目中呢位福德正神就係守护住呢度最亲民最地道嘅老爷爷啦。点知向呢晚半夜，村民老张突然间发咗个梦啊。他梦见一个白胡须的老爷爷跟他讲：
发生了，发生了，快点发生了，大水来了，快点带埋老婆仔女向着山上边走。
老张在个梦里边惊醒了，个心噼里啪啦系咁跳啊，成身表晒冷汗。他抹咗一额汗之后就谂啦：
这个梦点解咁真实？真实到好似啱啱发生咁啊！
他以为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打算继续睡的时候，睡在他隔离的张嫂呢突然间尖叫啊，整个人弹起面都青埋啊。老张就问啊：
老婆老婆，你做咩事啊？出到成身汗面都青埋。
张嫂就讲啦：
老公啊，我啱啱发咗个好大人惊个梦啊，一个白胡须揸住拐杖的老爷爷好心急咁拍我哋道门，叫我哋快啲向山上边逃命喎，话大水就要冲过嚟啦。嗰把声真係太真实，我就惊醒咗啦。
听到张嫂咁样讲，老张成个人都呆晒呀。两个人分享同一张床上面，竟然同一个时辰发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梦，这个绝对不是巧合啊。向这个时候电话突然间响起了，听到老张打了个冷震，手都震晒接电话，那电话原来是住向村头的大哥打过来的。他的声音非常之惊啊！他大哥讲：
细佬啊，你醒咗未啊？大件事啦！你阿嫂同我啱啱发咗个梦，梦到土地公公攞住拐杖拍我哋道门，叫我哋快啲走。我啱啱爬起身睇下外面，雨势大到好似倒落嚟一样， 绿蓝水库就在我们的头顶咋。这个梦是真的，快点走啦。
两个人发同一个梦就是巧合，四个人就是奇迹。那全村人呢，在这个时候独田村在黑暗里面开始陆陆续续开住灯亮。原来因为这班村民平时做事非常之纯正善良，没那么多复杂的猜忌，而往往只有善良的人才最容易相信人，相信神明。在这个看似很荒唐的连环托梦面前，村民选择相信，甚至有人还说他们在惊醒那一刹那，分明听到村头土地庙的方向呢，传来一阵阵的很奇怪的木头撞击的怪声，好像神明用他最后的法力向着他的子民发出警示。在6月7号的深夜，漆黑一片狂风暴雨的夜晚，独田村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全村大逃亡。村长向雨里面大声喊，
大家不要收拾细软啊，条命紧要，大家要互相扶持，快点向山上边走上去啦。
善良的村民在这个生死关头展现了最感人的人性光辉，没人自私到只顾自己走。后生仔冲入年纪较大的邻居屋企里面，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孭向背脊那里。啲妈妈抱住细路仔，一路流住眼泪，一路踩向泥路上面行，大家手拖住手，手电筒的光向夜晚的暴雨里面连成了一条好微弱又好坚定的希望长龙。呢度是一场同死神赛跑，当全村最后一个老人家，甚至乎最后一只动物被拉上高高的山顶上面那一刻，时间来到7月6号的朝头早亮，朝早8点左右，绿蓝水库万顶崩塌了。好彩全条村的村民已经上晒山安全了。跟住会有咩事发生呢？下一节返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我哋系讲紧向7月5号向广西横州啱啱起响绿蓝水库旁边嘅独田村，因为得到土地公公嘅报梦，所以全条村嘅人漏夜逃难。当佢哋逃离冇几耐，大约响早上8点左右，绿蓝水库开始崩堤啦。其实山顶的村民，他们亲眼看着自己世世代代住的旧村屋在这场汹涌的洪水面前好像纸扎一样瞬间变成废墟，疯狂的泥石流到只是剩下地基，良田被淹没了，条路冲断了，整个村庄眨眼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张嫂双脚一软，坐向泥地上面揽住啲仔女痛哭，
如果我哋迟走啲，如果我哋唔相信土地公公托梦，我哋全村人而家都死无葬身之地啦。
洪水渐渐退咗去啦。根据中共官媒央视7月9号嘅报道，独田村灾情非常惨重，旧村沿住大坝起嘅。贴近大坝的几栋楼已经完全被摧毁了，只是剩下地基。而新村虽然避开了洪水的主干道，但是整条路都被冲烂了。 变成了一个有600个村民的孤岛，只是能够靠无人机吊装物资才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当洪水退了之后，旧村民怀着悲痛的心情返去村入面清理家园。当他们行到村头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停低脚步，跟着忍不住的喊声和跪拜声，因为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连科学都解释不到的震撼神迹。那里是村头的土地公庙，原来成间庙仔的墙壁大面积地崩塌，成间庙本来是由12条粗壮的柱顶住的，向几万吨洪水的疯狂冲击之下，其中8条柱已经不知道冲走了去哪了。但是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剩下那4条柱很精准地平衡着力量，死死撑住残破的庙顶，让它屹立不倒。而在这片废墟的中间，那尊泥塑的土地公神像依然很安稳地坐向原位，他身上甚至乎没有沾得太多泥泞，面容慈祥，向一片碎砖烂瓦里面显得特别瞩目的，真正做到稳如泰山。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土地公神像后面靠住的断肠，唱上面的红纸对联，是先一排村民黐上去的，依然清晰可见，红到发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想，那个连钢筋水泥砖墙楼房都可以瞬间冲毁的是洪水，而那副对联只不过是薄薄的纸，是用最普通的生粉浆糊黐上去的，向金疯狂的洪水冲刷之下，向连日暴雨的洗劫之下都冲不走，不要说冲不走啦，连一点损伤都没有，甚至乎上面那些字还清清楚楚可以看到的。这个不是神迹还是什么呢？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班村民个个都跪在地上，感动到抱头痛哭。当地的老人家还一边烧香一边在那里说，
土地公公是用了他自己守护一方的全部法力，甚至用他自己间庙，他自己的身体帮我们条村挡住这场灭顶之灾，他将大伯缺替的时间隔硬入半夜拖到朝头早，就是为了帮我们留条生路给我们。
消息传开之后，网友个个都在网络上面转发视频和相片，说这个是一个最强的土地公，有些人就说他神明显灵了。这些话题迅速在网络地热传，成为了灾区里面罕见的温暖和希望。当然还有网民大赞这位土地公，有些人就说他土地爷稳如泰山，有些就说这个是最牛的土地公，有些人说一定要有敬畏的心，湖北黄冈的超龙卷风都未能够吹断龙王庙门上面的牌匾，绿南水库下游这么大的洪水，土地公依旧像体完整。又有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众生要有敬畏神明的心啊。现在独田村的村民虽然没有辛辛苦苦建立的物质财富，但是他们保持了最宝贵的生命，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有柴烧啊。村民都表示等物资缓解了之后重建家园，他们要用最虔诚的心一起将土地庙重新修建好，将这份神恩和善良世世代代地承传下去。独田村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很多东西是没办法用科学解释到的，但是记住，善良和敬畏永远是人类面对未来和灾难的时候最强最可靠的护身符。
今日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一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